HSK 中级主试卷第三套模拟试题录音文本。听力理解第一部分。一到二十题，这部分试题都是两个人的简短对话，第三个人根据对话提出一个问题。请你在四个备选答案中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。例如第十二题，你听到十二，
这儿的鱼的确很有特色，就是稍微辣了点儿，舌头都麻了。
是吗？我倒觉得正合适。
这两个人最可能在什么地方？你在试卷上看到四个备选答案 ：A. 医院 ，B. 饭馆 ，C.电影院 ，D. 海洋馆。第十二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 B。你应该在答题纸上找到号码十二，在字母 B 上画一条横道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听力理解第一部分。
一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，我在医院躺了三天。现在还在发烧。
没关系，老师刚开始讲。
这段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？二，
真的搞不懂李林在想什么，为什么一定要冒险呢？
是啊，他有一个茶社，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应该满足了。
他们觉得李林怎么样？三，
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，跟谁学的？
你不知道我爸是厨师吗？别急，我还有更拿手的呢。
女的在做什么？四，
这个电视剧有什么好看的？从头哭到尾，烦死人了。
你这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这么感人的故事，难道你不感动吗？
男的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电视剧？五，
我觉得工作了一周后，打打高尔夫的确能减压不少。
是啊，在这里可以边运动边享受大自然，这种体验和你在其他运动中享受到的有天壤之别。
下面哪一项不是他们打球的目的？六，
今天就要知道研究生考试的成绩了，我紧张得不得了。
没关系，不管考得怎样，反正尽力了，不行，明年再考就是了。
男的对女的是什么态度？七，
我想一辈子为你熨衣服，不知道你给不给我这个机会。
我现在没时间想这些事，以后再说好吗？
男的是什么意思？八，
你还别说，你穿这套衣服还真有点像新娘。
别逗了，说正经的，这套衣服到底怎么样？
他们在干什么？九，
小雪，我们一起去公园吧。你不是喜欢拍照吗？
去什么公园？拍什么照？人家都烦死了。
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，
丽丽，难道你不理解我？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吗？
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别绕弯子。
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一，
你姐姐从香港回来了？
她昨天还在南京，今天已经去北京开会了，回来后还要去上海和杭州。
女的的姐姐现在在哪儿？十二，
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名牌包，你随便送个杂牌的，还不如让他自己买。
那你问问他喜欢什么牌子的？
女的打算送什么礼物？十三，
听说最近航空公司要招空姐，你这么漂亮，英语又好，可以去试试。
就我这个子，还想当空姐？别开玩笑了。
哪一项条件他们没提到？十四，
你猜，我今天看见谁了？黎明，我最崇拜的。
真的吗？我也喜欢他的歌。你不会是说梦话吧？
他们在谈什么？十五，
大伯，我对不起你，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没脸见你。
算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
男的是什么态度？十六，
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，要不是你的车， 我的孩子就没救了。
没什么，大家都是为人父母的，看到孩子这么痛苦，怎么能不帮忙呢？
从对话中，我们可以知道男的什么情况。十七，
您好，请问内科在哪儿？
在三楼，您可以从那儿乘电梯，出了电梯往右拐。
这段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十八，
采访您一下，你们夫妻在一起工作有没有矛盾？这样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吗？
我这人向来直来直去，他有什么不足，我当场就指出来，所以争吵总是免不了的，但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
女的可能是什么人？十九，
你别以为妈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到底为什么分手？孩子怎么办？
你知道就别问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。
从对话中，我们可以知道男的什么情况。二十，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
你别那么紧张，急就能解决问题吗？
男的为什么要开玩笑？第二部分，二十一到四十题，这部分试题，你将听到几段对话或讲话，每段话之后，你将听到若干个问题，请你在四个备选答案中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。例如，第二十三到二十四题，你听到。第二十三题到第二十四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。
好久不见了，你也来借书啊？
是啊，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。
这个周末有空吗？来我家做客吧。
可能不行，我还要加班，以后有时间再说吧。
你工作这么忙呀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
谢谢。
第三个人根据这段对话提出问题。二十三，他们是在哪儿谈话的？你在试卷上看到四个备选答案。A. 女士家里。B. 男士家里。C. 办公室。D. 图书馆。根据对话，第二十三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 D， 你应该在答题纸上找到号码二十三，在字母 D 上画一条横道。你又听到，二十四，男的周末要做什么？你在试卷上看到四个备选答案 ：A. 做客 ，B. 工作。C. 看病 D. 休息。根据对话，第二十四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 B。 你应该在答题纸上找到号码24，在字母 B 上画一条横道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听力理解第二部分。第21题到第24题是根据下面一条消息。
以前来我们这里看房的以单身男士居多，现在单身女士买房的已经不比男士少了。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东路一处楼盘的售楼人员方小姐说，昨日记者对沈城五家以开发小户型为主的楼盘进行了调查，其中四家楼盘的售楼人员均表示，女性单身购房者已与男性单身购房者比例相当，占销售总量的25%以上。我们这儿经常有30岁以下的女士来看房，购买的户型在30到40平方米的居多，方小姐说。28岁的购房者小敏是一家外企的会计，每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，除负担房租水电和吃饭买衣服的费用外，还能结余2000元。对于我来说，最理想的户型就是面积为40平方米左右，总价在20万元上下的，首付不超过4万，月供在1500元左右。这个价格不会对我目前的生活质量造成太大影响。除了首付较低，月供压力小之外，单身女性购买小户型还另有原因。如果以后结婚了，还可以把房子租出去，以房养房。一般小户型租出去都不难。家住皇姑区的钟女士在去年5月买下了现在住的60平方米的房子，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2980元，现在已经升到了每平方米3680元，一年多时间房子增值了4万多元。沈城某连锁房产置业公司负责人表示，虽然房价每月都有所上升，但卖出的房子数量却不减反增，这反映出人们对购房投资持续看好的心态。
21，这条消息主要谈的是什么话题？22，关于小敏，下面哪种说法正确？23，小户型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不包括以下哪个方面？24，钟女士去年5月买的房子，现在每平方米价格涨了多少？第25题到第2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。
这里的风景太好了。
是啊，很早就想来武夷山玩，可总是没有时间，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
我的家乡就到处是这样的青山绿水，自从来到了城里，很久没有呼吸到这么好的空气了。
你的家乡在哪儿呢？
在四川。
我从电视上看到那里的山水简直是太美了。
没错，不过从电视上看到的和亲眼所见的毕竟是不一样，不是吗？
当然，下个假期我们一起去四川旅游吧。 我很想看看你家乡的好山好水呢。
你要是来四川，我一定当你的全程导游。对了，你是哪里人？
我是哈尔滨人。
真的呀？听说那里的冰雕非常漂亮，每年还有冰雕节，是真的吗？
对，每年冬天我们那里都会举行冰雕展览。
那我真得找个机会去领略一下北国风光呢。
25，女的是哪里人？26，这段对话最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？27，关于男的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28，关于两人的旅游计划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第29题到第32题是根据下面一篇报道。
连日来，本报公交直通车栏目推出的公交站牌有站无牌系列报道，引起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份来自力学小学4年级1班的公交站牌指示问题的研究调查报告。原来从去年9月份起，公交站牌有站无牌的现象就已经成为力学小学4年级1班的公民教育活动研究课题。在班主任宋金奇老师的指导下，全班53名学生利用休息时间上街乘坐公交车查找问题。经过1年多的时间，将每位同学调查的结果汇总后，一份公交站牌指示问题的研究调查报告出炉了。从调查报告看，在被调查的181人中，有43人对南京公交站牌的指示完全满意，127人比较满意，很不满意的有11人。调查中100人表示有过乘错车的经历，其中认为站牌指示不明的有19人，看不懂站牌指示的有3人，不知道目的地该在哪站下车的有33人。采访中记者得知，目前该份调查报告已经递交到了市政公用局。针对公交站牌存在的同站不同名、同名不同站、有站无牌等种种问题，本月底市政公用局的领导将与力学小学4年级1班的53名小学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听证会。
29，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谁？30，根据这篇报道，大部分人对南京公交站牌是怎么评价的？31，关于4年级1班的调查报告，下面哪种说法正确？ 32。这篇报道没有提到公交站牌存在的哪个问题。第33题到第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。
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活和我们原来想象的很不一样？
没错，我原来以为上了大学之后，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，弥补以前学习的缺陷，并且有时间学一些以前没有机会了解的知识。
那你现在呢？
现在我发现大学里有很多学习以外的活动，而这些活动占据了很多时间。虽然我也能从中获得不少以前闻所未闻的知识，但总觉得一切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，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。
大学的确是这样的，看来你对现在的大学生活多少是有点失望的。
有点儿，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说。在其他活动中，我懂得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道理。我相信这些对以后踏入社会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对现在的大学生活还是很满意的，因为它带给了我太多的惊喜。我原本认为大学只不过是课少些，学习的知识更深入些，如此而已。
那你一定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吧？
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了。
我可不这么认为，交际浪费太多时间了。
33，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？34，关于女的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？35，男的对现在大学生活的态度是什么？36，两人最后在什么问题上态度不同？第37题到第4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。
那时候是2002年底，我还是当年第46届世锦赛的冠军。我选择这个时候从中国乒乓球队退役，也是考虑到很多年轻人。中国的人才层出不穷，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早点退下来。退下来之后，当时第一选择是去了深圳，在深圳一家证券公司里大概上了半年的班。同时我在中国俱乐部的超级联赛也没有放弃，一直在打球，边打球边上班。深圳那种生活对于我来说还真的很不适应，很不习惯。我觉得从长远发展角度来说是很困难的，从事证券股票方面的东西我也觉得很枯燥，很不喜欢。后来有一个朋友问我，想不想到广播学院上学？当时我没有考虑到要做解说和主持人，我觉得那个目标太远大了，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和基础，还要有一定的知识之后，才可以考虑往主持人方面发展。于是，我非常坚定地到广播学院上学，并考上了播音系。之后才到了中央电视台，开始跟着乒乓球转播组做现场直播。
37. 说话人现在是什么身份？38. 说话人为什么在2002年选择退役？39. 说话人离开深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40. 说话人选择到广播学院上学是什么目的？第三部分。41到60题。这部分试题，你将听到四段讲话。每段讲话之后，你将听到5个问题。同时在试卷上看到 A, B, C, D, E, F, G, H 8个备选答案。请你从中为每个问题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。例如第46到50题。你听到第46题到第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讲话。
女儿5岁了，经常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意外之喜。除夕夜，爷爷奶奶还在忙里忙外的准备，屋里就剩下我们3个人了。鞭炮声突然就特别响亮地传进了我们的耳朵。女儿跑过来抱住我的脖子说道，妈妈别怕呀，我和爸爸都在呢。口气俨然就是一个已经能保护妈妈的小大人了。我和爱人顿时都感到非常幸福。
第2个人根据这段讲话提出问题。46. 说话人为什么感到很幸福？你在试卷上看到8个备选答案。A, 很热闹。B, 很害怕。C, 要过年了。D, 喜欢鞭炮。E, 女儿懂事了。F, 爷爷非常忙。G, 奶奶还在准备。H,和家人一起过年。根据讲话，第46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 E, 所以你应该在答题纸上找到号码46，在字母 E 上画一条横道。你又听到47，说话人的女儿认为妈妈怎么样？根据讲话，第47题唯一正确的答案是 B, 所以你应该在答题纸上找到号码47，在字母 B 上画一条横道。第48、49、50题的答案也从这8个备选答案中选择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做听力理解第3部分。第41题到第45题是根据下面这段讲话。
一位客人走出机场，坐上一辆出租车，这辆车的地板上竟然铺了羊毛地毯，地毯边缀着鲜艳的花边，玻璃隔板上镶着名画的复制品，车窗也是一尘不染。客人对司机说， 我从没搭过这样漂亮的出租车。谢谢您的夸奖，司机笑着回答。您为什么如此打扮您的车呢？客人问道。车不是我的，是公司的，司机说。几年前我在公司做清洁工，发现每辆出租车晚上回来时都很脏，座位或地板上总有垃圾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能有一辆保持住清洁的车给乘客坐，乘客也许会多为别人着想一点吧。开出租车以后，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把车收拾成了这样。每位乘客下车后，我都要查看一番，替下一位乘客把车收拾干净。于是，我的出租车回到公司时总是一尘不染。从开车到现在，客人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没有一点垃圾要我捡拾。先生，我觉得人人都欣赏美的东西。如果我们在城市里多种些花草树木，把建筑物弄得漂亮点，我敢打赌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把垃圾送进垃圾箱。改变别人是事倍功半，改变自己却是事半功倍。一味地要求他人，倒不如更多地反躬自问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从自我做起，你用心珍惜了，他人自然也会有所感受。让美丽的色彩浸润得更多一点，我们的社会该多美好呀。
41，客人看到这辆车有什么感觉？42，司机努力爱护自己的车，乘客们是怎么做的？43，司机为什么要努力保持车内整洁？44，司机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45，说话人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怎样的建议？第46题到第50题是根据下面这段讲话。
按摩的手法很多，一般情况下，手法强度与手法作用力成正比，与受力点面积成反比。手法强度就是单位面积上所受力的大小。至于人的机体对外力刺激最大的承受能力，叫做耐受力。不同的个体或同一人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耐受力，同一人同一部位在按摩过程中耐受力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。如初次接受按摩的人，某部位对手法刺激不能适应，其耐受力相对要低，经过几次按摩后适应能力增强，其耐受力就可以逐渐提高。另外，被按摩者的精神状态和体质条件对耐受力也有一定的影响。精神紧张、心理胆怯、体质虚弱者耐受力相对要低，而精神正常、思想分散、意志坚强、体质强壮者耐受力相对要高。按摩时正常的感觉，因为有一定的酸胀感，如果出现刺痛 或疼痛到令人难以忍受，甚至大叫出来的程度，都是不正常的，极有可能已经造成软组织的挫伤以及皮下出血，应立即停止。当时看不到明显症状，可是第二天症状就会显示出来，所以要注意，不要盲目接受重手法按摩，力道均匀、有力、柔软、渗透才是高级按摩师的手法。此外，非正规的按摩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，比如错误的颈椎按摩，容易造成症状加重甚至瘫痪等。所以，正常人身体疲劳时，还是做些运动为好，如打羽毛球、慢跑、游泳、做广播体操等。
46，哪种人的耐受力比较强？47，手法强度和什么因素有关？48，随着按摩次数增加，人的耐受力会怎样变化？49，接受不正确的按摩会导致什么后果？50，说话人对于疲劳人群给出了怎样的建议？第51题到第55题是根据下面这段讲话。
当我们进入了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铺天盖地地向现代人侵袭而来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世界，人们充分地享用着互联网带来的方便快捷的新生活。然而，不少人通宵达旦地蜷缩在黑漆漆的角落里，两只眼睛牢牢地、干巴巴地、长时间地盯在闪着蓝幽幽光芒的屏幕上。原打算上网15分钟的，结果竟然超过了2个小时。工作因此被耽误，学习因此被遗忘，生活因此丧失了原来的规律。这些与互联网结下不解之缘的人们，在不能自拔中也在承受着互联网对身心不断加剧的破坏力。人们逐渐发现，互联网并不是尽善尽美的。当你掉进网络陷阱的时候，它给身体与精神健康带来的隐患也随之而来。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会造成脂肪的堆积，而肥胖已经成为影响现代人健康生活和寿命延长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医生告诉我们，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容易造成头痛、视力下降、免疫系统受损。长时间敲击键盘会对手指、手腕和肩部造成损伤。长时间坐着对腰部、颈部都可能造成不适。另外，电脑辐射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。因此，当我们正快乐地享用网络资源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正常而有规律的生活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远离网络陷阱。
51，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有什么积极的影响？ 52. 人们的生活为什么会失去规律？53. 肩部的损伤和使用电脑有什么关系？54. 沉迷于网络会给人们带来什么问题？55. 说话人对待网络的看法是什么？第56题到第60题是根据下面这段讲话。
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，也是一个传统节日，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有过冬至节的习俗。冬至俗称冬节，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我国已经用土龟观测太阳，测定出冬至来了。它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，时间在每年的阳历12月22日或者23日。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长的一天。过了冬至，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。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：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；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；日影长之至，故曰冬至。冬至过后，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禁酒。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的说法。现代天文科学测定，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，阳光对北半球最倾斜，北半球白天最短，黑夜最长。这天之后，太阳又逐渐北移。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，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，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，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。人们认为过了冬至，白昼一天比一天长，阳气回升，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，也是一个吉日，应该庆贺。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，北方地区有冬至宰羊、吃饺子、吃馄饨的习俗，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冬至米团、冬至长线面的习惯。某些地区在冬至这一天还有祭天祭祖的习俗。
56. 冬至又被称为什么？57. 制定冬至的根据是什么？58. 古代人对冬至的态度是怎样的？59. 冬至之后，北半球的天气 会发生什么变化？60，现代人一般用什么方式过冬至？